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非常感恩主啊，就是五十二个主日。打开了。五十二个主日啊，这是一个主日连接一个主日，岁月如梭啊。所以每当主日的时候，我有真的心里面常常是忧喜交集。因为喜乐的是我们可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主，忧的是我们觉得时间的跨度是越来越快，像我们这样的生命还是这样的幼稚还不成熟，我们怎么来面对主的再来？今天教会在地上所担负的主的托付是何等何等的重要，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想有一点祷告好吗？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血，在主日我们来到你宝座的面前，我们将你名应当得的荣耀赞美敬拜归给你。恩主，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圣徒全体的救主，你爱地上的教会，为教会舍己，每一个教会都是你用重价用你的生命来买赎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主日巴不得你得着我们的心，也得着我们全人的敬拜和奉献。所以主，这个时候你与我们同在，照着你的应许，在你的名里面与我们同在。这个时候是你接受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也是我们到你的脚前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因为你要用水接着道，将你的教会洗净，可以献给你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乃是圣洁的，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所以主，这个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压力，我们的心思常常会受仇敌的搅扰。主啊，这个时候求你捆绑那恶者一切的攻击，让我们的心沉淀在你的脚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正如诗歌所唱的，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主啊，使我们的心降服在你的面前。虽然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每一个人有许多的重担，这个时候是你挑我们重担的时候，使我们回到安息的里面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也祝福小子把你握在你钉痕的手中，成为你话语的管道，用你的宝血在这里遮盖，用你的膏油在这里膏抹。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保罗一生的书信有13封，这成为整个新约正典的一个架构和根基。在保罗书信里面，非常清楚的意象是他在监狱里面的书信。在监狱里面的书信有4封，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4卷书信可以说是建造教会根基的4根柱石。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讲到他要讲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说教会是基督的那一个极大的奥秘，他要把神永远的旨意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基督是神的奥秘，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之像，神所有的心意在基督的身上。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中间有一卷书叫做腓立比书，这一卷书不是讲一个客观真理的书，是讲经历的书。我们如果知道腓立比是一卷监狱书信的话，你就认识腓立比书的起源在哪里。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在巴尔干的干岛，就在马其顿的公国，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这当时战乱最厉害的叫波黑南斯拉夫，这个地方叫马其顿的那个公国里面。我们知道当圣灵工作过的一个地方，是仇敌攻击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住的地方是康州啊。你如果读到北美教会的历史， 整个北美五月花船到康州，整个从弗吉尼亚那边上来的时候，康州经历了一次极大的复兴。所以清教徒的最大的复兴在北美，就是你今天住的那个地方，叫做康州河谷大复兴。这个复兴不亚于英国威尔士的复兴。英国跟法国的区别就是英国有威尔士的复兴，所以英国避免了一场政治上的流血的灾难。但是你要记住，当复兴以后，这块土地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的。阿们不阿们？所以你今天面对的康州河谷大复兴的教会，复兴的教会不会不多啊，特别是在华人的教会中间。所以我今天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一个马其顿的异象开始的。腓立比书是保罗跟一位教会的第二代写信给腓立比的。一面来说，当时保罗在罗马已经有锁链，但是他有相对的自由。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同工，这位同工叫做提摩太。所以腓立比书不是保罗一个人的书信，提摩太在腓立比在以弗所有了侍奉的经历的时候，保罗跟提摩太写信给腓立比的众圣徒。当时腓立比的教会的架构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不仅是一个河边妇女的祷告会，它有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你看，在整本圣经的开始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荣耀的教会的架构在那里出现。它的中心是什么？众圣徒。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啊，保罗写信的第一个目的是众圣徒。这封书信不是单写给监督的，不是单写给执事的，乃是写给所有的众圣徒的。所以在神的心目当中，教会是众圣徒的，不是每一个人的，不是某某服事的。所以这个监督啊，在原文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守望者。执事的意思是什么？服事者。所以今天教会要产生两种人，这个教会众圣徒的执事就成全了。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教会在往一个清楚的啊，长直的一个教会的建制往前面走的时候，我们盼望执事们在这里服侍，是一个服侍者，要学习在神的家里做奴仆，做服侍人的人。因为今天长老还没有出现案例，可能这个时间我们要再往前面，还要再不断的往前去的时候，将来今天或者说执事会也有守望的功能在那里。一个服侍神的人，就是在教会要挑担子的人，必须是一个守望者。阿们不阿们？也是一个服侍人的人。当我们有守望的时候，可以避免异端。我们清楚教会的意向是往前面怎么走。所以今天在末世的教会，在许多的混乱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标杆。所以在腓立比书的最后，他说向着标杆直跑，有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就是说，我很清楚我教会建造的意向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建制的意向，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非常的清楚。今天在世界上的教会有许多的路，有灵恩的路，有弟兄会的路，有传统福音派的所有的路在往前面走，这整个的福音派的路有许许多多的差别。但是我在这里，我的教会清楚我前面的路该怎样的走，我知道我怎样的走。所以这本书信是在腓立比的时候，这个教会啊，没有大恩赐的人起来，很稀奇的。在整个使徒行传，耶路撒冷有一条线，我们接下来讲使徒行传，要讲到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有大使徒，对不对？有大恩赐的人都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从马可楼开始的。我们看到犹太信主的教会是从马可楼开始的。还有一个外邦的教会成为基督徒啊，我这个英文不好，我常常这个基督徒英文怎么讲，叫 question 什么 question， 我常常跟一个问题的问题叫什么，问题叫什么，我常常搞不清楚啊，听英文的说这个问题 question 跟 question， 我常常念不准呢、你知道吧，就好像 house 跟 house 我念不准，我听不懂是马还是屋子。 这属灵的事情也是的，有很多东西英文很像，但是这个相差的太远了，你知道吗？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由大使徒在那里建造的，但是外邦的教会亏损，这个教会开始基督徒成为基督人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安提亚是什么？有先知，有教师。哇，保罗从安提亚被差派，但是巴拿巴跟扫罗差圣灵说差派他们去做所做的工。你知道特洛亚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有没有使徒啊？有没有先知啊？都没有，不过是河边妇女的一个什么祷告会，是不是？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她心中有窍，叫吕底亚，是不是？他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他们在祷告什么？就是在腓立比要建立神的教会。没有工人，没有大使徒，所以这个意象后来给保罗看见。保罗当然要越过美西亚，耶稣的灵不许，耶稣的灵禁止，所以保罗没有往亚洲去。圣灵既然禁止他，他就到了腓立比这个特洛亚的一个罗马的防筑城，这个地方没有看到教会，也没有看到犹太的会堂，这个地方是好地方。为什么？犹太教的影响是最深浅的地方，你看到走到哪里犹太教的会堂就到哪里。所以保罗一生的征战，一个是跟希腊的哲学征战，就在哥林多雅典，一个是跟犹太人的当时的犹太教征战，他要去把一个纯正的福音带出来。在这里他跟提摩太经过路斯德的征战，已经有了经验了。到了马其顿以后，有马其顿的意向，你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当保罗在这里帮助的时候，那一天他讲到，在妇女中间讲到神开吕底亚的心窍，那一天就把保罗接在 家里面。这是头一天，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头一天。后来经过什么？经过极大属灵的征战，因为撒旦知道在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神心意当中的教会，所以接着一个鬼附的使女，这个鬼附的使女保罗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他的主人失去了财力，就把希拉跟保罗在半夜下在牢监里面，对不对？所以希拉跟保罗半夜唱诗在那里祷告神，对不对？这个后来地炸震动，锁链留下，有一个人得救，这个人就是牢头，我们上海人就是普通话叫牢，就是禁足了。他要自杀的时候，他们这些门都监狱的门打开，那个时候保罗在那里唱诗赞美神，没有一个人是越狱的，阿们。你看他们的生命有多厉害啊！那个时候晚上这个禁足全家受洗归主。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妇女的祷告会开始，也是因为弟兄是一个牢头开始的，阿们不阿们？他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一开始，我们看看，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啊，第三节，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保罗在罗马说，我就感谢我的神，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为亚该亚人的祈求是痛苦的，流泪的。保罗为腓立比人祈求啊，这个亚该亚人啊，恩赐、知识、口才都全备，但是整个的哥林多教会分裂最厉害，道德最败坏，就是个教会。所以保罗写下了哥林多前书，但是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为这个教会啊，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说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头一天保罗很清楚，就是河边妇女的那个祷告会，他有马其顿的意向到那边去的时候，直到如今，你们都是什么同心合意的什么兴旺福音。你看到这个教会很清楚的一个意向，一同心合意，阿们不阿们？第二，兴旺福音。今天如果教会没有同心合意，就岌岌可危，里面就闹了，开始啊。接下来没有兴旺福音，不传福音，教会也不安定的，因为弟兄姊妹没有事工作，知道不知道？在头一天直到如今，你是同心合意，我深信赖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要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这个工作就是什么？同心合意。我们再说一遍，同心合意。再说一遍，兴旺福音。这就是善功。你看到一个教会首先的根基是同心合意，第二个是什么？兴旺福音。对，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是有祸的。今天我们的诗歌啊，选得真好，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感谢神。你看在那里保罗有一个祷告，我们跳到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在爱心、在知识上、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你看这里的教会第一件事情是爱心，但是你爱心一定要建立在知识上，否则这个爱心会爱死人的。阿们吧，阿们。今天教会有许多的爱，你要分辨到底这个爱心，爱你们的缘故，老约翰说是为真理的缘故，哈利路亚，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整个的耶稣基督的彰显就是恩典。但是光恩典不行啊，要有真理，叫做充充满满的是恩典是真理。当我们有恩典的同时，有爱的同时，一定要有知识和见识。爱心是出于生命的，知识和见识是需要教导的。阿们。盼望这个教会啊，在同心合一的里面，在兴旺福音的里面，是在爱和知识和见识上而来完成的。我们今天讲爱可以有许多的活动，但是我的爱是不是在真理上面？真理包括两个，一个是知识，一个是见识。知识是从神的话来的，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远离恶便是聪明。见识是从你的经历来的，所以知识和见识是成为在神家服侍的一个人的品格生命建造的智慧。但是这个里面不能缺少爱，一旦缺少了爱，我们就变法利赛人。阿们。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有知识的时候，我们能够读神的话，有见识的时候，在神的家处理事情，每一个执事会在开，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在每一个探访中间，在每一个劝勉里面，都充满了爱、知识和见识。这好像一串的葡萄一样，你看怎么讲，使你们分别是非。这个分别是非不是分别善恶树的是非，这就在那里什么喜爱那美好的事。什么叫美好的事？美好的事就是我能够明白神那纯全喜悦良善的可喜悦的旨意。当你明白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奉献了，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给神。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大串的葡萄在那里硕果累累，这是一个祷告。所以保罗跟提摩太在那里讲，保罗是一个有经历的，他已经第一次被囚的时候，他已经第一次宣教回去，从安提阿起手，他经过了极大的属灵的征战，他回到了原点腓立比的时候，在罗马写这封被囚书信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串硕果累累的祷告是为着腓立比的。所以整个的腓立比书不是像以弗所书那么恢宏一个大的计划，也不是像哥罗西书让我们看到神心目当中那个荣耀的基督，神的义，神爱子的那个不能朽，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之像。整个的腓立比书是让我们知道，第一，让我们知道怎么来认识基督。在整个的腓立比啊，可以分为五段，以后我跟大家说，第一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第二是什么？传扬基督。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传扬，把主耶稣在这里传扬。 第三是什么？高举基督，就是我今天你们当与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高举，把主耶稣高举起来。第四，让我们什么？让我们什么？再让我们是经历基督，经历在基督里面把它经历出来。第五是什么？分享基督。我们今天的分享啊，不仅仅是啊菜的分享啊，我们说大家这个话语的分享，乃是你对基督经历的分享。最终的目的就是活出基督。最终就是活出基督。什么叫活出基督？活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阿们。今天如果说我们带出一个教会，光是一个道理的基督，而不是一个活出的基督，没有用。我再讲一遍，认识基督，传扬基督。怎么传？有人传基督是基督纷争啊，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好意啊，传基督纷争啊，是要加增保罗所炼的苦处啊。保罗叫或真心或虚假，基督终究被传开了。阿们。因此我就欢喜。保罗是这么讲，叫做传扬基督，还有一个叫做高举基督，经历基督，分享基督，活出基督。这就是整个腓立比书的分段。如果你把这个要点，其实也是我们一生的经历。还有一个就是在一分，你怎么来分享？得着基督啊！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我要得着基督，或者基督要得着我的，我有一件事已经忘记了，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奖赏。哈利路亚。这个是保罗在中间的他一生的侍奉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高峰。他晚年到临结束的时候，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幸当我守住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为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的。哈利路亚。所以保罗的一生两次被囚啊，有高峰的，每一次的被囚都是他的生命的高峰。我告诉你，你生命不成熟，神不要你来坐牢监。我跟你说，一个真正做的能够为主被囚的，是生命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我跟大弟兄姊妹讲，中国教会有一些圣徒在牢监里面的见证啊，真的荣耀。其中有一位老仆人，从前是西北灵工团的，开始从河南开始传福音，叫赵西门，大家知道吗？有一次他被囚在什么地方？被囚在那个东北。那个时候啊，那个当时的这个管制啊，劳改队的那些警察，这是残忍啊，在零下40度的时候，你们这里有哈尔滨的人吗？哎，有吗？东北的人很多啊，没有暖气是不行的。那个日子你知道吗？那个零下是要死人的，在30-40度的时候，靠近俄罗斯的边界，中国的那些有一个劳改营。好，那一次他就说，赵西门，你看看你的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还是你赵西门的耶稣伟大？对不起，把衣服全部脱了，只穿一条短裤。今天就是晚上，你站在冰天雪地底下。我们的老仆人没有办法，他只能站在冰天雪地底下，就穿着一条短裤。所有的这个劳改队就在外面看他。你知道，当这个老人在站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在不断的祷告的时候，你看到整个的老人浑身冒汗，热气在那里，好像整个的人身上就是好像一个水蒸气一样的热，这个热啊，从他身上汗都出来。站在这个冰天雪地，在那个房子里看他的这些劳改队吓死了。他说：“这是神人啊！”感谢主。这个老仆人有什么神人呢？就是他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了。阿们。你说是不是？如果对主没有经历的话，还有带领我的一位老弟兄叫李天弟兄，就是写《上山之钥》的。有一次在河南，在驻马店，当时整个文革的初期，这批老仆人在中国就暗中在那里传福音的。但是后来公检法砸烂的时候，这些老仆人一个一个被抓到了那个劳改营里面。一到劳改营里面，当时没有律法的，中国就是像北朝鲜一样，叫没有公检法。这时就判这些当时家庭教会的领袖就是枪毙。某某日子， 这个公告已经出来了，要枪毙这些当时已经在河南家庭教会里面传福音的人。在这个传福音的同时啊，感谢主，很多的老姊妹就昼夜为这些老仆人在那里祷告。后来有些 老年的基督徒给我们做见证说，那个时候就说我们要去劫法场，怎么可能呢？感谢主，当第二天他们往刑场去的时候，整个的驻马店的历史上的洪水没有这么大的。所以河南有一次，你在历史上有一次大洪水啊，从驻马店开始的，就是现在的上蔡一带，整个的洪水淹没所有的村庄，这个水库决堤、闸决堤的时候，那个下面有一个文，这个文告出来了，没有人去修堤啊，修这个堤岸呢，你知道？他说，凡要枪毙的劳改犯，一个都不能杀。明白这个意思吗？本来要去枪毙的这批人，因为要去修堤啊，去修堤，而且要保证他们基本的口粮，因为当时的粮食是很紧张的，要保证他们基本的口粮去驻堤。所以李天弟兄河南家庭教会的那一批的传道人，就是这个时候给他保全下来的。后来就经历了河南整个省的大福音、大复兴。他们经过了，所以这一班的人就像保罗在被囚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整个的腓立比书是在一个征战中，在一个建制中，逐渐逐渐在那里完善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特别注意，我们今天要切入主题的话，我们就要看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这个第二章啊，在文法上面啊，我们从上下文的事实背景来讲，是倒装的、倒叙的。他的果在前，他的因在后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所以，所以其实所以就是那个果，那个结果，就是说神心目当中的那个合一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一，这个同心合意它是怎么样来产生的。努力在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个同心合意需要祷告的，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个同心合意是怎么样来产生的呢？这个同心合意就非常重要了。你看我们看腓立比书，在这个同心合意，首先我们的地位要站对。这个地位是什么？一定要在基督里，不能在肉体里。如今天就是两个范围，一个基督徒要么在基督里，要么在亚当里，阿们吧阿们，要么在肉体里。也只说的简单一点的话，要么在生命里，要么在肉体里，要么在新人里，要么在旧人里。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什么都变成新的。什么叫做劝勉？劝勉就是恳求的意思。所以教会的难处，属灵的事物从来不是瑕疵的，阿们吧阿们。所以属灵的东西强求不得，是不是？你越拉他，越强求，越反感。我跟你讲，越反感。属灵的东西都要劝的，阿们吧阿们，要劝勉的。这个劝勉里面包括了爱与忍耐。如果要劝的话，要不要爱？要不要聆听？要不要就是说忍耐？当他在那里倒苦水的时候，你要不要听啊？要不要听？一个地位要站对。我今天所有的那个劝勉不可能在肉体里面，所以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一切急促的人，按手不可急促，在教会里面的交通也不可急促，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带青年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劝勉，阿们。千万不要强迫，千万不要瑕疵。你说你自己的儿女能瑕疵得了吗？请问你问问自己的良心看，你今天生的自己的儿女能瑕疵吗？包括我的孩子，你都没有办法瑕疵，对不对？你越瑕疵他越反弹，你知道吗？越瑕疵他越悖逆。所以保罗做这个彼得做长老，不是瑕疵所托付的，乃是照管他们做群羊的榜样，阿们。这就是长老的生命和品格守望。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情，地位要站对。 我们今天的地位是在基督里的，是在圣灵里的，在基督里的，千万不要在肉体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千万不能用肉体来劝勉的，用一个动机来劝勉的，没有用。我告诉你，下面的年轻弟兄姊妹很敏锐的，阿们不阿们，他们一读就读懂你的心思了。有一次我的孩子回来，所以大陆的孩子跟这里 ABC 的孩子不一样，大陆的孩子鬼啊，这里的 ABC 的孩子，我一看看秀东的孩子单纯的了啊，我说秀东啊，这孩子将来到大陆去怎么办呢？我真的只能在美国生存啊。有一次我回到我家，我的孩子在那里问我一件，叫爸爸，你知道什么叫做厚黑学？哎呀，我说你怎么问厚黑学？他说我网上看到一本厚黑学，他说《三国演义》来批厚黑学。我说你请你讲一讲怎么讲？他说曹操的心最黑，刘备的脸最厚皮，孙权是半黑半厚。那他说什么？曹操他说只有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所以荆西有二进宫啊，不是就是捉放曹啊，对不对？讲到成功啊，对不对？那个刘备呢，这个江山是哭得来的，对不对？一天到晚哭啊哭啊哭啊，连把阿斗也摔在地上，对不对？是哭得来。那个孙权呢，一边连刘备连曹操来灭刘备，一边又联合刘备来灭曹操，你看到没有？他说这就是中国文化，他跟我的精髓，我吓得半死。我说孩子啊，你怎么学这些东西？他说我不学不行啊。他说将来我怎么面对这个社会啊？他跟我谈呢、啊。那我说你的信仰呢？你知道神祝福单纯的人吗？神祝福用心诚实的人吗？他就不想了。所以我有个很大的担心，就是我大陆出来的孩子，你知道跟美国的孩子的那个如果不是福音的话，将来的这个冲突啊会很大很大。阿们吧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里有什么劝勉？你要看到今天属灵的事情，你千万不能强求别人。你一强求，你这个动机一出来，人家看得懂的。阿们吧阿们。你只能在基督里的劝勉，劝勉包括了聆听，包括了忍耐，包括了爱。阿们。好，第二个，有什么爱心，有什么安慰？你看到吧，第一是地位，这里讲到的爱，其实这个心在原文的希腊文就是那个爱啊，它有个冠词叫那个爱。这个爱不是指着你我情感的爱、情绪的爱，是在基督里的爱，那个爱。那个爱在提比利亚海边叫做阿嘎贝的爱，不是飞流的。飞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爱，爱有动物的爱叫做情欲，人与人之间的爱叫做情感，神的爱叫做阿嘎贝。什么叫做阿嘎贝？就是我为你来舍命流血，就是十字架将神的爱在这里表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可能没有像动物那样的爱来交往，是占有的，是，但是我们很容易用情感的爱、情绪的爱来代替阿嘎贝的爱。阿们不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有一个爱，才能叫里面安慰。安慰什么意思？就是心里舒服了。阿们不阿们。是不是安慰很重要啊？安慰十分的重要。一个人在婚姻的生活里面啊，真正走到后面叫少年夫妻老来伴，走到最后相知相识，到最后就是那个安慰。阿们。你说是不是啊？比如说我突然之间我在北美跟我妻子，我一生病的时候，我的妻子就来摸摸我的额头，在我床旁边给我泡放一杯水。阿们不阿们。给我被子在那里掖一掖，这就叫安慰。哦，你在外面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摆上，你就值了。阿们。你说是不是？值了。 今天我所有的付出就是值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一个人值了的时候，他里面就得安慰。爱心不是一个彼此的给予，乃是对十字架阿嘎贝的那个估价，那个对这个爱的认识。所以你在爱里面，你里面就能够高抹，被圣灵高抹，高抹到一个地方就安慰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离开教会？这里没有安慰，这里待在那里不舒服。阿们不阿们？这不像一个家，这里就难了，你说是不是？当你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道，讲千遍的道，不及在这里有一个安慰的爱，叫他能够定下来。阿们。所以今天我们不盼望弟兄姊妹走的时候拉来拉去，拉来拉去啊！你不要到别的地方，你要定在这里聚会啊！你这里是不是家，还是贼窝，还是荒场？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一家自相纷争，一家成为荒场，对不对？一国自相纷争，一国成为荒场，不要闹了。耶路撒冷是安静的居所，阿们。我们的主在宝座上，一直为教会在那里祷告，他是在安息的。仇敌在空中忙得不得了，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地下的教会呢？拉拉扯扯，像幼儿园那里做游戏一样。阿们。今天就三幅图画，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仇敌在空中忙得不得了，又寻找可吞之人。地上的教会呢，像小孩子一样扮家家，我跟你玩，我不跟你玩，就吵架，天天在那里吵，是不是？但是你看小孩子吵来吵去会合在合的，你说是不是啊？又合在一起了。大人不一定了，所以大人不及小孩子了。所以主耶稣说，你若不转变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阿们。你要转变啊，要单纯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爱里有什么安慰，然后什么圣灵有什么交通，这个交通就是 fellowship，那团契来了。这个团契是什么？不是大家合得来在一起，在圣灵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在灵里面。我告诉你，在灵里面就是在真实里，在灵里面就是在诚实里，在灵里面就是在真理里，在圣灵里的交通。所以感谢主，在灵里的交通就是 fellowship。 当这个团契不在灵里面的交通，就没有 fellowship， 不过大家就凑在一起吃吃喝喝，接下来就大家散布一些不切实际的话就传出来了。阿们。你这个团契就很怕了，你看到吗？很多的时候你进入这个 fellowship 是一个灵里的交通，这个交通就是合一。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一个荣耀的 fellowship， 一个荣耀的合一的交通。父在我里面，你认识了我就认识了父，主耶稣说，又同时在圣灵的交通里面。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三位一体。为什么有三位一体？本质是一，这个工作是三。为什么有三位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从特土良，从亚他拿修，一直到奥古斯丁，都把那个三位一体讲出来，还有基督神人二性。以后在这个主日学要讲这个两大真理。然后在你对这个两大真理认识的时候，你对死里复活，对十字架，对救恩就认识，你对教会就有认识。其实教会的那个 fellowship 是根据他荣耀的合一里头来的，让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像我与父合一一样。这里面是有次序的，有权柄的，有顺服的。这个三位一体里面有没有顺服？子就顺服父，阿们。有没有爱？爱父，爱儿子，所以有了创造，有了救赎。所以照着计划，父的计划来说，是有计划的，是有目的的，是有意向的。照着主耶稣来说，是有救赎的，是有整合的。所以今天这个合一是把不同的多样性整合在基督的生命的里面。这个合一不排除你的个性，所以你一定要注意，魔鬼今天在世界上做的就是统一，一种形式的统一。 但是今天主耶稣今天因着他的救赎是一个生命的整合，其实整个的世界的痛苦就是分裂。从人论来讲，罪进入世界，你这个人就是分裂的人，就是精神出问题了。阿们。精神病叫什么？精神分裂。阿们不阿们？是不是分裂了？你里面有两个思想在斗吗？是不是分裂？你里面没有和谐，你里面没有合一啊。我们中国那个胡锦涛主席说和谐和谐，其实真正的和谐是要经过十字架的。阿们。从十字架里面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里有什么交通，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还有什么？有什么慈悲怜悯。什么叫做慈悲怜悯？慈悲怜悯就是体会你的软弱，体会你的软弱，不是指责的。当他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站在他的同理心上面，有一个软弱。我这里要讲到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这位神父写了一本书叫《未知之云》。但是这个神父啊，从梵蒂冈他的法学院毕业，哲学院毕业以后，这个神父啊，内在里面有个同性恋的倾向，很苦很苦。这个神父啊，大家都知道叫卢云，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当他有这个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解决他里面那种困难的那种倾向。但是这个时候有一班他修院里面的一班神父就遮盖他，叫他的事工停下来。他整个的两三年就是跟这一班修院的神父，因为天主教有退休的灵修的那个体制，基督教不大有啊。他们进入修会两三年陪伴他，遮盖他，就是用心中的慈悲怜悯来安慰他。后来这位神父就从这个倾向里面被主拯救出来。当他拯救出来以后，写了一本书《经过密云幽暗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当我们在指责同性恋的时候，主耶稣恨罪，但是要同情罪人。阿们。罪和罪人是不一样的，罪是要恨的，但是罪人是要同情的。阿们吧，阿们。所以你到教会里头来都是蒙恩的罪人，就是跟世界上的我们一个标签是蒙恩的罪人。每个人里面有说不出来的痛苦啊，是不是？当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特别要知道有什么慈悲怜悯啊。所以在主耶稣对父他说，父，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是山上教导的。但在路加福音的平原教训，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一个有慈悲怜悯的人就是完全的人。阿们。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有慈悲有怜悯。那个慈悲怜悯知道他那个痛苦啊，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在那里彼此的倾诉。第二个就是你们要什么？要意念相同。这个相同就是心意相同，这个心意的相同就是目标是一致的，意向是一致的。第二个是什么？爱心相同。这个爱心就是说你不要有一个层次的，但是在一个爱的里面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个有一样的心思就是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感谢主，我们有同一个生命，不一定有一样的意念。阿们吧，阿们。这个就是教会分裂的原因，我们有一个同样的生命，但是不一定有一样的意念。哎，在处理教会的事情上意念不一定一样啊。所以一个荣耀的教会的见证有同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接下来他有一个警戒，凡事不可结党。这里讲到结党，怎么叫凡事？凡事就每一件事情不能在教会中有小团体，就这个意思。我们中文就翻成结党，其实翻得有点过。在原文的是凡事不可有自己的圈子，知道不知道？我们可以翻译成这样的翻译，凡事不要弄自己一个圈子弄起来。哎，所以我们在上海的教会很稀奇的啊，我们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在我这里在上海牧羊的教会随着移民来，很稀奇，在主日聚会江西人跟江西人在一起，萧山人跟萧山人在一起，温州人跟温州人在一起，安徽人跟安徽人在一起，上海人跟上。所以我们的长老啊，今天不是教会，是同乡会。他说同乡会，如果教会变成了同乡会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其实我们受浸的那一天开始，不再是希尼人，不再是犹太人，不再是失自主的，不再是为奴的，在基督里身体里面进成了一个身体。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说结党，我们用这个词翻得太过，我们说不要有自己的圈子。所以我提出一个理念，教会的整体观，教会的整体观啊，非常的重要，教会的那个整体观啊。你这一团面啊，这个哈尔滨人喜欢做千层饼，很好吃。这个千层饼，这个面要活啊活啊活的，揉的来，没有一点点的玉米面啊高粱茶子面活进去，然后做出来的饼，这个叫做一个身体里面延出来的 fellowship， 就这个道理。不要在教会里建自己的小圈子，就这回事。怎么接下来就是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啊？教会还有虚浮的荣耀？有哦。比嘛，在世界上可能比我们中国也是，他建两楼了，他要建三楼啊。在教会里，你开奔驰了，我也要开奔驰啊。我举个例子啊，这叫虚浮的荣耀。这个教会里面这个荣耀是这个你不要贪图。所以今天北美的教会，不是说这里，我在走了很多的教会，越是在越单纯的地方的教会，它的比较就越说，其实美国很好了。我就走过最偏僻的那些中部的地区，我都去过，跟最先进的加州啊纽约，它的生活的落差差不多，别的不去看，这个冰箱打开来，你吃的东西跟最偏僻差不多的，你知道吧。这在北美就是房子，这里100万，那里20万，就这个差。我看见所有的汤都差不多的，这个星巴克、麦当劳，对吧？ Walgreen 都有的，你看到没有？哎，一个大超市啊，所有的一些差不多的。这个一个国家的建制的完全，你看它所有的一个均平的东西就建筑就。中国不是，哇，富的地方像欧洲，穷的地方像非洲。你去看，你到最最最苦的地方，简直是惨不忍睹啊！我都走过啊。你在富的地方，在上海，你去看珠海，靠近澳门的上海，啊，深圳，你不敢看啊！你知道，比这里好好繁华。我跟你讲，有些地方，因为它里面这个均平，所以如果中国的教会的福音不去化解这些矛盾冲突的话，中国难免有一场流血的革命。所以最近刘晓波就是诺贝尔和平奖，他有个同工叫于杰。也是个基督徒，现在已经到美国来了。他就写了一本书叫《认识刘晓波》。我们不是说刘晓波是一个名运人士，他说我没有仇恨。当他以后，他就看到了整个基督教的理念。为什么美国这么很多人要移民到美国啊？圣经啊，神的话，他的见证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感谢主，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卑微，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了，有一天你就看到一个最最最微小的弟兄都比你强，你还有难处吗？阿们不阿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在他生命当中，要找到每一个弟兄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亮点。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什么？别人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这里不是去管人家的闲事，你要注意啊，基督徒不能管闲事的，有一些一管闲事就管出难处来了啊啊！这个辅导要顾别人的事，顾要顾的，阿们吧阿们，闲事不能管的，啊，什么叫顾别人的事？比如他来聚会没有车子接送啊，老年团体要顾不顾啊？要把他接过来啊，来聚会啊，是不是啊？年轻的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些难处啊，要顾不顾啊？要顾的。所以这里也要顾到别人的事。好了，第五节我们看到，当我们看见整个的教会有这样一个侍奉的生活，先从执事会开始一直到同工会，然后呢，他这样一个生命会在整个的教会的建制完全意向清楚的时候，他产生有这样一个教会要在建制完全意向清楚。所以我们这个最近执事们要专门讲到意向，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所以这个教会是播道会的意向，播道会就是生命的种子，传福音。播道什么意思？播在你的心里面。最近我听过一篇道，太好了，当我们的心的土地被耕耘的时候，教会就复兴了。因为你的心是你的地图， 你生命的种子是被荆棘蒺藜塞住的呢，还是被土浅塞住的呢，还是被别的塞住的呢？你让它地出五谷是出于自然，所以播道，播道就是先把这个道种播下去，然后再把福音的种子传出来。阿们。这个就是意象，就是意象，见字完全，意象清楚，产生同工的配搭，恩赐的健全。记住，我再讲一句话啊，见字完全，意象清楚，然后有恩赐的配搭，在内是造就生命，在外是传扬福音。阿们。就是这么简简单单几句话。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在生命里面要非常的体验。好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的保罗在这里有一条路，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意思是说，你们要有基督的那个思想、心思、观念，你们要有基督的心思啊，很重要。在这里，你们有基督的心了。主耶稣就是把那个心告诉你，在马太第十一章他说，我心里有什么，基督的心思有什么，一柔和，第二是谦卑。阿们吧，阿们。柔和是什么？抵能够冲抵得上那个冲击。什么叫做柔和？有人讲得很清楚啊，你们在这里，我从前在上海叫做黄浦江。黄浦江从前没有桥的时候要摆渡，摆渡啊，你看那个船呐、啊，上面啊有一个轮胎啊，把它的前沿啊，所有的船也都包住的啊，包住的。当你过渡的时候，这个船靠岸的时候，有一个撞力在那里撞。如果说是这个铁的船员跟这个码头在撞的时候，那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力。但是所有的船也都是用橡皮胎呀、报废的轮胎包过的。当它撞的时候，有一个弹力在那里，后来很缓的就弹出来，这个人就觉得安全，就这个船就不颠摇。这个叫做柔和。我跟你讲，柔和是什么？你外面有一个恩典在那里包裹，当伤害来的时候，你能够抵得上，而且有一个东西能够承受，这个叫柔和。阿们不阿们？心里柔和，谦卑。谦卑是什么？我愿意舍己，低微下来，我愿意低下来。所以每一次看到教会弟兄们在争执，最后抱一抱的时候，这个就叫做谦卑。阿们，是不是？所以感谢主啊，你们有基督的心思啊，就是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那他本有神的形象，感谢主。我们看到爱只是那不能看见的神之形，神的像。所以我们这个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样式。形象是他指着他外在荣耀的那个彰显，样式是指着他整个生命的内涵。所以教会既有神荣耀的那个形象的彰显，也有他生命实质的那个内涵。阿们。这个叫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时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以弗所书我们看里面看到，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所以感谢主，那个爱子在创造里面的形象，我们从箴言第八章看见，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你就看到那一个形象从极大的荣耀和威仪当中出现。你就看到在黑门山的变相是一个王的形象，所以一个爱子的形象。所以教会所有的权柄是建立在生命上面，不是建立在势力上面。阿们。如果生命的权柄不能建造的话，所有的势力都要崩溃。将来的国度，主耶稣再来的国度，所有的权柄的建立是在他的生命上。如果今天地上的教所有的势力都是建立在势力上面的，这个叫本有神的形象。还有呢，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弟兄姊妹，这有一个词叫做强夺。强夺是指着什么？就是魔鬼。阿们，是不是？有一个征战，这里有个征战。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抓住不放，也就是说 不抓住那个同等的地位，抓住不放。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蒙恩的人，一个经历十字架的人，是一个放的人，不是一个抓的人。阿们，你要记住，什么时候你不放这个东西，就成为你的残垒。你要知道啊，罪有一个力量叫做污秽的力量，罪还有一个力量就是把你抓住。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你摆脱不了。所以罪有一个玷污的力量，还有一个抓住的力量，叫做缠住你。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东西要缠住你的时候，就是你很痛苦的时候，无论是情感，无论是金钱，无论是嗜好，当要抓住你的时候，就是你痛苦之日。所以感谢主啊，你非十字架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所以不是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你这一段圣经，你从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节，你看到那个仇敌的堕落，就是我要升上去，我要升上去，在这里你就看到他是降卑，降卑，不与自己所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什么叫虚己？就是把他自己倒空，不倒空他的神性。你要记住啊，主耶稣的神性永远不会倒空，他到地上来永远是神的儿子，永远是神，不能倒空他的神性。倒空是什么？倒空他那个在荣耀中的那些敬拜，那个地位，他完全的倒空，取了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所以感谢主，所以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成为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感谢主，他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在基督里全部得到恢复。所以因着他的降卑，因着他的降卑，因着他的降卑，所以奥古斯丁跟我们讲，他说一个基督徒在教会中的服事，生命的长大的一个标准就是谦卑，第二个标准还是谦卑，第三个标准再是谦卑。阿们。所有的服事就是要我们谦卑，如果谦卑没有，恩赐再强成为他的损害。求求主，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一生的服事盼望你们从谦卑开始。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熬炼人心。阿们。是不是？所以千万要记住，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啊，所以一个舍己这条路啊，就是成为一个样式，倒空他，不倒空他的神性，倒空他自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为优必团契在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奴仆救主呀。当我们要摸到侍奉的时候，这个形象就是仆人。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读一节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啊，我们马上就要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我们读一节伸过去的经文啊。二十五章。哦，对不起，二十三章我讲错了。第九节，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啊。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很清楚啊，其实教会里面讲到老师，老师要特别特别注意，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特别要注意啊，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父是讲到生命的关系，师尊是讲到教导的内涵。接下来你怎么看？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什么，你们的什么用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所以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大权超权来管束他们，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这是主耶稣在 路上，你们要为大就做用人，你们要为首就做仆人。所以执事，执事就是服侍主的人，就是用人跟仆人。阿们。 所以自己就得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果效，自己的家庭被神祝福，自己的生命在服事中成长。要羡慕上工啊，一定要羡慕啊！你这个羡慕一上工，一个要羡慕上工，一个羡慕做先知讲道。哎，在教会里面这两个羡慕你一定要有，一个要羡慕服事，一个羡慕出来做先知讲道，以后要跟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分享神话语的机会，要让他们羡慕做先知讲道。好，我们再翻到我们刚才的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就赶快把它结束，时间就差不多了。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腓立比书那条道路是什么呢？他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在这里跟我们讲，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你看到在一个人的形象中，所有人被扭曲的人性是骄傲的，然而他在这个人性当中就自己卑微，他有一个存心，就是顺服。顺服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教会中一个学习信而顺服，还要学习彼此顺服，还要学习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哎，真的是，这是一个在教会建制，如果不在顺服中就有难处出现。阿们不阿们？所以真正的人类的根源就是缺少顺服。所以你要记住，在整个人类的制度的改变从来不用革命来改变的，主耶稣是用顺服来改变的。阿们。所以很多人当时中世纪说基督教是一个奴性的宗教，他根本不懂人性，人性的最大的问题是罪、骄傲和悖逆。所以那位荣耀的人子来，就是来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受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我们看准了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不是一个人一个形式制度的改变。当一个人失去了里面的顺服，就会造反。所有的悖逆都是从悖逆从骄傲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死在什么地方？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他顺服到极点。很多人认为十字架是殉道，十字架是受苦，十字架是痛的，但是更多的十字架是顺服。倘若能行，就要被撤去。我们的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称义的生命了。所以他的顺服成为我们今天得救的根源。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感谢神父将主耶稣高举。所以腓立比书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高举基督，这里就讲到高举基督。所以感谢主，从整个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和道路。阿们不阿们？前面第一章是建制和意向。所以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腓立比书是讲到一个在基督里信心的生活啊，还有一个标杆，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讲啊。正所以保罗的这封荣耀的书信，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是讲到建制和意向。我们再说一遍，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是建制和意向，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和道路啊。当我们懂得建制和意向的时候，就产生清楚的生活和道路。阿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也盼望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学习这个建制，也学习这个意向，也学习这个生活，也学习这个道路。愿我们的主在他的荣耀中得着一切的赞美和敬拜，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阿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